在北韩发出核威胁之后，川普总统8月8号星期二做出了强硬的回应，警告北韩不要继续恐吓美国，否则将面临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武力报复。川普说，他们将面临前所未有的烈焰与愤怒，坦白地说将遭遇全世界前所未见的火力打击。北韩自然不甘示弱，8月9号北韩军队表示正在研究动用火星12中程弹道导弹进行覆盖射击压制关岛一带主要军事基地。北韩宣称要将战略地位重要的太平洋岛聚关岛打成一片火海。南韩朝联社8月9号的报道说，美国和北韩舌战不断，朝鲜半岛局势紧张，南韩被夹在其中，但是作为当事方能够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使政府深陷苦恼之中。南韩统一部发言人白泰元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南韩和美国情报部门正密切关注北韩相关动向，军方保持万全应对态势。青瓦台同时表示，现在朝鲜半岛局势虽然紧张，但是还未有进入危机程度。不过这一种面对困境的无力感，南韩总统文在寅早在7月就有所表示。7月11号文在寅在主持召开国务会议时说，他们应该深刻认识到，对于他们而言最迫切的就是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但是实际上南韩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和促成南北协商的能力。不过美国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亚洲项目高级研究员詹姆斯·肖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南韩确实不用这么担心，因为川普的讲法并不意味着美国对北韩政策的改变。肖夫说，他想他们都明白川普总统的话应该是一时兴起，并不代表深思熟虑政策或者是重大的政策改变。肖夫说他不认为美国现在就会发动或者是接近发动对北韩的军事打击，特别是北韩并没有直接威胁美国、南韩或者是日本的时候。不过肖夫指出，随着北韩洲际导弹打击能力的增加，特别是很有可能拥有覆盖美国全境的打击能力，美国政府和国会中开始有声音建议对北韩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或者是寻求北韩的政权更替，而且越早越好。师傅说他认为这个是南韩真正担心的地方。师傅说这个也是美国和南韩需要认真面对的分歧，如果美国决定这样做，必须事先征求南韩的意见。美国国防部前东亚事务副助理邓马克没几久之前在美国国会作证时说，虽然南韩历届政府采取了各种不同的政策对待北韩，从对抗到开放接触，但是在南韩对北韩政策之中一直有这样的一种信念，那个就是接触和对话将有助于治愈战争创伤，并带来和平和最终实现半岛统一。文在寅自5月就任总统以来，一直试图以对话和接触的政策来解决北韩问题。他还表示，如果时机成熟，他愿意和金正恩会晤，不过平壤迄今为止拒绝南韩提出的对话、合作以及人道主义援助的提议。朝联社的报道说，北韩外相李勇浩8月7号在东盟地区论坛的间歇期间，对南韩外交部长汉京和表示，首尔关于改善与北韩关系的建议缺乏诚意，所以除了等待之外，南韩政府事实上无事可做，而且北韩亦都一再表示在核问题上他们希望和美国直接打交道，要绕过南韩。不过现在看来，文在寅的政策亦都因为北韩不断的导弹试射做出了改变，他支持美国对北韩保持一定程度的威慑力。北韩7月第一次试射洲际导弹后，南韩和日本一起出动战斗机为美国轰炸机护航，共同飞越朝鲜半岛上空来回应北韩的弹道导弹实验和核威胁。8月5号美中俄在内联合国安理会15个成员国通过对北韩的新制裁，南韩亦都表示支持。不过文在寅8月7号在与川普的通话中仍然未有放弃与北韩对话的可能，他说有必要向北韩展示对话的大门仍然开放，但平壤必须首先同意放弃核计划。在北韩和美国口舌之战热烈之际，美国有线新闻网记者采访了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驻首尔记者爱丽丝胡，他说对南韩民众来讲， 和金正恩相比，他们更担心川普。爱丽丝湖说，南韩人已经习惯金正恩政权，反而不太了解川普总统。他们担心川普可能会激怒金正恩，促使后者会做出不理智的决定。不过这位记者亦都说，他采访的一位南韩出租车司机说，他希望美国对北韩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而不要考虑任何后果。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六月份曾经表示，如果同北韩开战，美国必胜无疑，但是后果是灾难性的，南韩和日本都深受其害。其实正是担心北韩对日本和南韩盟友的报复，使美国投鼠忌器。南韩首都首尔地区的1000万民众长期以来一直是充当了北韩的人肉盾牌，美国对北韩的任何打击都有可能引发平壤对首尔的常规大炮的炮击。很多首尔人认为，除非受到挑衅，否则平壤不会发动炮击。他们担心美国川普总统不了解这一点。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